信守承诺，遵守我们的诺言和承诺。在1990年代初期，一个名为守约者的组织成立了，在美国各地座无虚席的体育场馆中，来自许多不同教会的男性聚集在一起，承诺要信守他们对上帝、妻子、家庭、教会、其他信徒以及非信徒的承诺。我曾经参加过其中一场有50000人出席的活动，这些男士做出了7项承诺：遵从耶稣基督，通过敬拜、祷告并顺服上帝的话语，追求紧密关系，与其他男性建立深厚支持的联系，实践纯洁，致力于灵性、道德、伦理和性方面的纯洁，建立坚强的婚姻和家庭，以爱、保护及圣经价值观为核心，支持教会，服务并扶持地方教会的领导与使命，超越隔阂，在种族、宗派和文化之间展现合一，影响世界，顺服大诫命和大使命，爱上帝、爱邻舍，造就门徒。在当今世界，很难找到真正信守承诺的人。配偶彼此许下承诺，例如婚姻誓言，然后又违背诺言。公司向其他公司或消费者许诺，法律合同却不履行。我们彼此许下承诺，然后又出尔反尔。我们甚至向上帝许下承诺，比如我要让你成为我生命的主，却通过不顺服上帝、随心所欲的生活来违背我们的承诺。圣经是否谈到关于许诺和守信的话题？让我们先看看上帝。上帝信守他的承诺，上帝从未许下过无法兑现的承诺。民数记23章19节，神非人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，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上帝总是做他所说要做的事，有时候他所说的话没有任何条件，而有时候他会设立一些条件，让我们承担先做某事的责任。如果上帝说他会做什么，我们可以100%确定他一定会成就。阿们。申命记7章9节，所以你要知道，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向爱他、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里说到他信守他的约，约就是协议或承诺，有两个或更多的当事方，每一方都同意去做某些事情。约是一种合法的契约，其中也可以包含条件。我们可以确信，只要我们照着上帝所要求的去做，上帝一定会成就他的那一部分。比如约翰一书1章9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如果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，认罪，承认我们所做的是错的，并悔改，不能只认罪而不悔改，必须离弃罪恶，那么神就会尽他的本分，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神说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言语。诗篇89篇34节，神不会在约的中途改变或添加条件，他说了什么就必做什么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所应许的一切话，没有一句落空，都应验了。约书亚记21章45节，神不会只成就他话语中的一部分，也不会只持守部分的约，更不会只实现大部分的应许，而是全部都成就。我们也要守住自己的承诺，既然我们知道神守他的应许，那我们自己呢？我们在守信用、尊重所立之约、履行承诺方面表现如何？ 你知道神期望你像他一样吗？民数记30:2，人若向耶和华许愿，或起誓立誓约束自己，就不可违背自己的话。他口中所出的一切，必要照着去行。你是否曾经承诺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？你是否曾对神说过，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侍奉你？你现在做得怎么样了？你是否已经忘记了你的承诺、你的誓言、你的应许？你是否已经决定，我觉得我知道什么对我最好，我打算自己做计划和决定。神，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我，但最终是否去做还是由我来决定。我们可能不会这样直接或有意识地对神说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开始这样生活了。传道书5:4-6，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不可愿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。为何要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这节经文的背景是关于向神许愿献礼物，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。他强调在敬拜中要有诚信和严肃的态度。他警告人们不要轻率许诺，并劝诫人们不可拖延偿还自己所许的愿，因为神不喜悦那些随意承诺却不兑现的愚昧人。经文指出，与其许愿后不还，不如不许，并且警告不要为违背承诺找借口，因为这会引来神的愤怒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几点。不要迟延偿还所许的愿。当你向神许诺许愿时，要及时履行，不要拖延。神不喜悦愚昧人，神不喜欢那些做了承诺却又违背的人。这样的行为显示出愚昧和对神的不敬畏。不许愿更好。如果你不能或不愿意守住自己的承诺，与其违背承诺，不如一开始就不许愿。不要为自己找借口，不要对别人或神说那是个错误，来推脱自己许下的誓言。这样做是不尊重神，并且可能会招致神的审判。违背誓言的后果，神可能会因你的言语而发怒，并毁坏他所赐予你的美好，你手所做的功。哇，这真的很严重。那我们对他人，对配偶、孩子、老师、雇主、朋友所做的承诺又如何呢？马太福音5:33-37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宝座。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。你们的话是，就说是；不是，就说不是。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这里补充一点背景：法利赛人当时有一套漏洞百出的誓言体系，被称为逃避式启示法。这是一个复杂的律法主义策略，表面上装作承诺，实际上却留有技术性违约的余地。他们有两套誓言系统，有效誓言，如果有人直接指着神的名字，四字神圣名 Tetragrammaton 启示，这样的事就是绝对有效的。违背这样的誓言，就是违反了第三诫命。非约束性的誓言，为了避免冒用神明的高风险，法利赛人发展出了较低级的誓言，利用神圣之物起誓。他们教导说，凡是指着与神有关的事物起誓，却不是直接指着神起誓，这样的誓言就不具有严格的约束力。 这节经文适用于我们对神的誓言，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它应用到对他人的承诺，对配偶、孩子、老师、雇主、朋友的层面。基督徒的生活应当如此真实诚信，以至于是就代表真的是，不是就代表真的不是。我们的言语应当反映出真理，而不是欺骗或操控。耶稣要求我们极致的诚实，表明凡是超越简单是或不是的，都是出于恶者。我们的生命应当展现出极致的诚实和对自己言语的承诺。你说的话就应当成为你的保证。你不应该需要用启示来证明你的承诺，因为你讲信用的名声应当是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。我们的言语应当简明清晰，核心信息就是单纯与真诚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让我们再来看诗篇的另一个方面，诗篇15:1-5，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二，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三，不以舌头缠谤人，不恶待邻舍，不随意毁谤朋友的人。四，他眼中藐视卑鄙的人，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即使自己受损，也守势不变。五，他借钱不给利息，也不受贿以陷害无辜。这样行的人必永不动摇。这里基本的问题是，谁能与神同住？诗人接着给出了几个条件：行为正直，说诚实话，不缠谤，不加害别人，尊崇神的人，那些敬畏神且不在经济上占人便宜的人。这里也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，第四节下半句在新译本 NIV 中说，他即使自己受损，也守势不变心。你是否守诺言，即使会让你受损，即使要付出代价，比如我给了一个错误的估价。今天我们签订合同，在过去，一个人的承诺和握手就如同黄金般珍贵。今天我们却预期人们不会守信用，会对我们撒谎或欺骗我们，因此在签订合同时会仔细阅读所有细则，以找出其中的陷阱。属神的人没有隐藏的陷阱。过去有句话，像黄金一样好，这句话意味着某件事物和黄金一样有价值。你的承诺像黄金一样可靠吗？同样宝贵还是一文不值？人们能不能100%确信你会履行自己的承诺？你说你晚上5点到，除非路上发生你无法控制的事故，你就一定到达。路加福音16:10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如果你在小事上都不守承诺，那么在大事上你也不会守承诺。你在守诺言这件事上做得如何？偿还债务和贷款。如果你从别人那里借了钱，并且说好每周还一定的金额，你做到了吗？也许那个人真的很依赖那笔钱，你所做的是对的吗？守时，你和某人约定下午2点见面，但你2:30才到，或者根本没有出现。你耽误了别人的时间，因为他们在等你，本可以做别的事情。履行你的承诺，你报名在某天参与教会事工，或者答应在某天前为事工完成一个任务，但你迟到，没出现，或者没有完成任务。这样对其他需要改变计划并代替你完成承诺的团队成员公平吗？尊重你的婚姻誓言，你还记得所有对配偶的承诺吗？你做到了吗？对孩子信守承诺，你是否曾答应某一天带孩子去某个地方，或和孩子做某件事， 但最后没有做到，只是说以后再补。这样孩子会从你身上学到，承诺是可以不兑现的。将神放在首位，有时候我们慢慢偏离了起初对耶稣作为救主和主的承诺。我们口头上说他在我们生命中是第一位的，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？当你不守信、不守承诺时，人们就会学到他们不能信任你。而如果他们不能信任你，关系就很难建立。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守信的人，信守承诺，值得信赖，让你的行为与言语相一致。神期望我们的话语做到以下几点。一，我们的话语应当100%值得信赖，就像神的话语一样。我们的话应当比律师起草、法庭执行的合同还要有分量。它应该与信任、可靠、问责、荣誉感和责任心联系在一起。有些人我并不信任，他们可能人很好，但却做不到他们说过、承诺过的事情。他们没有守承诺，可以原谅，但信任需要重新赢得。二，我们的话语应该成为信心的源头，就像神的话语是信心的源头。我们被呼召成为世人的榜样，但你是哪一种榜样？好榜样还是坏榜样？人们应当能够信任我们，按时付款，准时参加会议，不因不方便就改变我们的承诺。当我们不守信、不守承诺时，别人就会对我们失去信任。我们因为不守信而破坏了友谊，毁坏了我们的好名声，也损害了我们对基督的见证。哦，如果他是基督徒，我可不想和那样的人有任何关系。我们也会失去神的祝福。对我来说，不做一个守信的人，代价太高，风险太大。我愿意成为一个住在神的圣所、安居在他圣山上的人，事工呼召，认罪悔改。如果你没有守信，违背的承诺，立志成为一个守信的人、持守承诺的人、值得他人信赖的人，